Okay.
业主，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进到这个第五章学习的最后阶段。希望呢，这一次和下一次我们能够完成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学习。我们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所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虽然我们今天遇到一点小小的波折，但是感谢主，你让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的，来一起安静的来学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学习这一卷，相当深入，相当对我们来说困难的约翰福音的时候。让我们首先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进入，这是我们唯一进入你话语的一个通道。主啊，让我们去思想老约翰在他晚年圣灵感动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回想的是五六十年前他和主的经历。主啊，愿我们坐在这里，让我们的思想也穿越千年，我们回到主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日子，我们就像主脚前的门徒，我们看着主荣美的慈颜，我们听着主的话语，我们心里满了感动。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明白。圣灵就求你在我们心里动那美善的功，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看见。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啊，我刚才讲的是我一路上的一个感受一个想法，我就是这样一直在想我们真的是这一卷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尤其是从灵命晋升班进来的弟兄姐妹，马上就面对圣经这样的主耶稣他自己的第一次的启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这样一些不容易领受的话语，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弄明白呢？我原来是在这个做 PPT 上面呢下了点功夫，大家看到哈，我做了这样一些 PPT，我突然就感觉到呢，可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这个 PPT 在屏幕上打出来，本来是给大家一个帮助，一个参考。可是这个上面尤其是前面的内容和你自己手里的圣经能不能配在一起？然后这张 PPT 的画面是这个，你的圣经呢又是你手里的经卷，当它不能够合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改一个方法，我们来尝试，我也学习呢怎样和大家分享我也盼望大家。我们真的是渴望有真正的收获，在这一段里面呢，主耶稣的讲论就是说整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主耶稣的很多的教导就出现了。那么这一段里边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章一共47节，叙述部分16节，那么主耶稣自己口里讲的这部分是17到47节，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呢？主耶稣讲话的部分占到了差不多是2/3，是主体，而这部分是最困难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前面那些 PPT 我就把它过去了哈，不再放了。我们从这里开始，这一章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看主耶稣的话，好像我记得跟王英姐妹分享的时候，好像大家一开始乍一看主耶稣这么一大篇话，好像有点啰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好像有些话是重复的说。如果你一直读约翰福音到后边，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约翰福音的特点，有很多的重复。 那么，在这种重复中，我们又很难去一下子就领受到，所以我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结构图，这个结构图帮助你看到主耶稣这么长的话语，它其实是不啰嗦的啊，它其实每一部分内容呢都是很清晰的，所以这个结构图它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话语中的逻辑。在这部分中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五章从主耶稣开始讲论到结束，这么长的30来节的内容里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我们前两次呢，其实讲的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大家看到了，从17节到30节，主耶稣是宣告。大家注意看，这段内容是宣告。啊，宣告什么呢？宣告他是谁，宣告他的身份。我也稍微反复跟大家提过，就是这个宣告和什么地方是对应呢？和耶和华见摩西的时候向摩西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就是关于神他自己是谁，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他必须出自神亲自的宣告，因此主耶稣那么在这部分一开始是宣告。这个宣告部分呢，这几节经文我们读也会觉得很重复，也不容易摸到它的核心，所以呢我在这里为大家呢细分了一下这部分宣告。它的结构是两部分啊，首先是讲他的所事，然后讲他的所为，就是17到23节、25到29节，其中单拎出2节，24节和30节是结论。那么这是第一个大部分，当主耶稣向人宣告他是神子，一个好震撼的一个话语。他面前这些人肯定听了以后是不明白的。那么当主耶稣宣告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身份，你凭什么自己这样说呢？那就需要见证。因此主耶稣话语的后边内容啊，我们今天后面时间开始讲，就是他对所宣告的这个内容呢提出他的见证。他的见证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部分是神的见证。关于神的见证又分了三部分啊，后面都有章节章节的这个内容哈，大家可以去对应啊。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自证，然后呢父神的见证和圣经的见证。那么有这样一个总体的框架，大家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容易把握啊。接下来呢，我以前都是讲完以后最后给这张表，我现在呢是把它先给大家。那么你回去自己预习啊学习的时候呢，愿这一章啊我给大家拉出来的结构图，帮助你学习的时候呢不至于觉得很迷糊啊。那么下边呢，我再给大家呢把这一部分，看见没有？第一部分我把它打开，这张很重要哈，这两张都很重要。这个是从19节到30节，就是主耶稣宣告部分，这个图你注意没有？主耶稣怕他面前的人听不明白，也怕后来的人他不明白。圣经里面很多结构是神亲自在里边放下他的结构，比如诗篇的结构不是后来有人去给这个圣经分章节分出来的，诗篇不是啊。有些比如说什么撒母耳记啊，这个列王记啊，那是后来那个神父分的，但是诗篇是神分的。 所以诗篇的结构很不一样啊。比如诗篇分五部分，每一部分那个头尾啊都有神的安排。我们以后有机会讲诗篇的时候，包括单独讲上行之诗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一部分主耶稣宣告部分的结构是他定的。他怎么定的呢？看见前面的话了吧？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结构。他的第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讲到的是，他是先知，他是在和过去的那些他们犹太人明白那个观念里边去比较，让他们认识死是先知。怎么说是先知呢？他先看见，他照样去做，所以他就能够代表神，这是先知的特点。子是祭司，祭司是透过献祭来赦免人啊，所以呢，这个我打成了，这个在五笔字形里面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父怎样叫人死人起来，子也照样做。然后呢，子是君王。因为审判的事全交给了子，注意哈，君王和审判官这个位分是一样的。那么24节是一个结，是一个总结，是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听从子、信子是父所差来的，就有永生。这是这部分内容，然后又一个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大家看这个结构很像吧？但是这一部分多了一个什么呢？神子，神子是先知啊，神子是祭司，神子是君王。然后结论是：你们不要加勒士看为稀奇，这一切都将应验。如果大家记得我前面一页提到，这两部分，一个是所是，一个是所为。大家会看到前面这个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子的所是，下面这部分是子的所为，这就是它的稍微不同。这不然你要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你会觉得这些话是重复的。好，我们下面呢，大家打开手里圣经，我们稍微过一下啊。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边有个我实实在在，就是我现在说的话是阿们阿们的啊。跟大家讲过，我们是说完话之后说阿们，主耶稣是先说阿们啊。我们说完以后，最后阿们表示呢，这些话是真的，我同意啊。有时候牧师在上面讲到，我们听得感动了，在底下也说一个阿们，对吧？我们是在后面说。你看神和人有巨大的不同，很多地方都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主耶稣先说阿们，并且呢是两次说我阿们阿们的。那个吹奏了一下。好像是开始谁的声音打开了，主耶稣是先讲阿们，然后再讲他要说的话。在全本圣经里，只有主耶稣这样说话，也只有约翰福音他是记载两次。那么当他说完我阿们阿们的啊，英文翻译就出类出类要说的话的时候呢，后边的内容呢，看见没有，没有我了。他好像在说一个客观的，比如我要说 我昨天做什么事，那么我如果我说我昨天去了什么地方，这是一个表达方法。如果我说言行昨天去了什么地方，是另一个表达方法，大家注意了没有？啊，当我称我的时候是个第一人称，当我说言行昨天如何呢，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第三者来叙述。那么主耶稣在后面讲的时候呢，就讲的是子，仿佛在讲另外一个人，但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听人都知道他在讲自己啊，大家看到了吧，主耶稣不再讲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其实这句话呢，他前面说过，我父做事直到如今，那个时候是我在这里边呢特别讲的是19到30节，把17节闪掉了。为什么呢？这是结构上特意啊，这个作者是约翰，约翰使徒约翰如此的，因为中间18节是一个叙述，因此呢，那个17节是一个帽啊，是一个前言性的，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主耶稣具体的论述。那么在这部分里边呢，主耶稣把自己作为一个第三啊，这个第三人称的这样一个表达来讲，他讲子如何如何，都是子。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其他的书卷是怎么表达的？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主耶稣称自己用第三者来称自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我们中国人感觉很奇怪的称法，叫人子，对不对？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主耶稣称自己都是人子，但是唯有约翰福音不一样，他称自己为子。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啊？或者说你注意到这点没有？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在我们现在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边，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人子啊。总的来看呢，马太福音人子这个词出现了30次啊，马可福音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也出现了很多次，路加福音也将近30次，只有约翰福音一共才有12次，我们现在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只出现了一次，而这一次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别的。那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称子呢？他为什么，第一，他为什么不称我，他要用第三这个人称的角度来说，第二，他为什么不称人子而称子？我们听听大点声。对，从父的角度，非常好啊。你再看其他几卷福音书呢，没有特别强调父和子的关系，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启示这一点，从天父的角度，他是神子啊，子单单这个子，因为他前面有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子是针对那个父讲的，父是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那么子就的子的身份就明了了啊。我们讲过，约翰福音是最后赐下来的，而且是神特意赐下来的。那么在这卷福音书里边呢，它的启示和前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他整个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是神子这样一个身份。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流血舍命啊，后来这个复活升天之后， 又过了差不多30年，才有了约翰福音。那么大家想想，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很多认识耶稣、见过耶稣，大家知道当初是多少万人跟随，对吧？所以大量人是见过的。那么由于你看见，你的看见就构成你的局限，你的看见反而会遮挡你，使你看不见。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逻辑，因为看见，所以反而很难明白。所以主耶稣说那些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医治了一个瞎子，后来那个法利赛人就控告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然后呢，主耶稣说他，因为你们这个说自己能看见啊，所以呢你的罪还在啊。那么你以为你看见了，其实你因着罪什么也看不见啊。所以主耶稣也对那个这个多马说啊，你看见了才信，那没看见就信的比你就有福了。所以这是那个逻辑啊。那么看见为什么会阻挡人呢？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中，很多见过耶稣的人，当你一提到耶稣，一提到基督，他马上就具象化了，就是那个他见过的那个人，他印象中的那个形象，他就把对主的认识限制在他曾经见过一面，曾经看到那个外在的，在这个加利利海边啊，在这个耶路撒冷行走的那位耶稣，他就会把他固定成那样一个形象。可是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形象，不是完全的主耶稣。完全的主耶稣他也是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卷一开始没有说人子，没有说耶稣，而说太初有道啊。因此道，那个你看不见的道，他原来是这个是神子耶稣基督的本质，而那个道是你看不见的。这就是约翰福音难懂的地方，他在启示更深的东西，是超出你的眼界，超出你理解认识能力的地方。那么为了把这个讲清楚，主耶稣把自己抽离出来，再讲一个讲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所以他讲子，他不用我。如果用我，大家就看了啊，站在这儿的就是你，明白吧？那个我是非常具体的，而那个子呢，就是跟天父的关系，天父你看不见，而那个子他的身份是和天父相连的，天父是何等的崇高，他是就像麦基洗德怎么启示的？麦基洗德启示耶和华，在，对，还有一句，对，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就这几个字，好理解吗？可能我们一生也理解不透，但是我们又知道他最为崇高，我们又有一个概念，我们又很难完全的去把它这个领受到，因为有限，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无限。可是呢，圣经说神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你那个理解不了的无限永远，你又有这个概念，你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呢，你不会去，如果神不把这个概念放你里边，你不会去想到的。你一个就有限的存在，一共活了不到100年，然后呢，你会有一个永远，你凭什么有啊？两个傻呵呵的小孩子啊，男孩子拉着女孩子手说：“我永远爱你。” 他就从这些爱从来不变心爱到死，顶多爱80年，但是他一张口不说我爱你80年，他说我永远爱你，你凭什么说永远？还一张口海枯石烂，你见过海枯吗？你见过石烂吗？你怎么会拿这个来做你的发誓呢？这就是神说的，他把这样一个观念放在人心里。所以中国诗里面有句话是汉朝就有的啊，非常早，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叫做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那个千岁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往前数，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多数人能说出你爷爷的名字，你的爷爷的父亲、祖爷爷、曾祖父能说出名字有几个？我就不让大家举手了，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啊！你四世同堂了不起了，你能看见第四代儿孙，第五代你有福气看到吗？如果你说你爱你的后代，你的爱顶多三四代，对不对？神说惩罚到三四代，你的爱顶多三四代，再往后你想爱也爱不了了，他们长什么样，他们怎么生活，你完全不知道。那么在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很有限又很骄傲又要评论神的人，面对这样一批人，神来启示自己啊。那么他把自己和那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连在一起，你怎么去理解那位神，你怎么理解这位子，这就是这里面的启示。神圣经里面给爱他的人永远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就像你站在一个，我是举个例子哈，你站在一个球上，你又能站稳，你又可能要跌倒啊，就是你永远处在一个并不特别稳，但是同时又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中。包括你对圣经理解，一方面你对神永远的神啊，那么无限的神你很难理解，但另一方面呢，很难理解的是又要你理解啊。圣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矛盾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你跟随神的道路，你又是稳定的，你有平安有喜乐，你同时呢又是不稳定的，因为是你自己不能把握的，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自己做个计划，明天去做买卖我要得利，你不知道啊，明天有没有，明天的太阳会不会为你升起，你并不知道，对吧？所以这是人的光景，对这种人来讲述神自己的时候，主耶稣特意的用子来称。第一方面，他让眼前这些人能够不再聚焦在这样一个跟他们说话的人身上，而是透过这个人看到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存在，这是这里边的启示。我们存着这样一个心去读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明白的多一点啊。所以当他讲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就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子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句话我上次讲了，是针对这个创世纪一章，神照自己的样造了人，人应该照着神给他的那个样来生活，但是人因着犯了罪失掉了这个样，那么人怎么样去再找回来呢？没可能，人没可能找回来。那么怎么办呢？圣子耶稣基督说，我下来，我来到人间，我走在他们中间，我把那个样展现给他们，好让他们有样可学。 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带领啊，他是那个样。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们要学我，因为他主耶稣照父神的样，那么使徒照基督的样，我们也照基督的样，因为我们就是基督，明白吗？你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什么呢？基督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指向耶稣。你是谁呢？你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中文的翻译，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人，属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极美的位分。当你心里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句话一方面启示死就是父在世上的一个存在的这样一个显现啊。然后呢说我们看着经文把它过一下哈，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示给他。这个爱哈，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表达，一个是 agape， 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呢是 philo 啊，这个词呢用的比较少，在这里用的不是 agape 啊，那么用的是我刚提到第二种。知道美国有个城市叫费城吧？费城就这个词啊，这个他对费城用的就是这个希腊文爱的这个第二个形态。希腊文关于爱有四个词啊，我们中文就是一个字，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把它混在一起，我们没办法分别，但是他们一点都不会乱啊。是圣爱，就是 agape， 爱好人也爱歹人。然后呢是这个philo， 这个词表示什么呢？是朋友之爱，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含义，因为你非常的让我爱你，你非常好，所以我爱你。这就是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主耶稣用的是 agape， 彼得没有一次用 agape 去回答，他不能说我像爱好人也爱歹人一样去爱你，彼得能这样说吗？但是彼得会说什么呀？费罗这个词，就是因为你好，因为你太好了，因为你可爱，因为你值得我爱，所以我爱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因为对这个希腊文原文不太懂呢，我们会把它分层次，最高的爱是agape，然后斐罗这个爱呢是次一等的。不是的，你要从原文里，人家并没有把这几个爱分成一二三四，没有等级啊。在很多时候，这个斐罗这个爱其实比agape那个爱还更走心啊，不一样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呢用的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爱，就是父爱子，不是神爱好人也爱歹人的爱，是因为子如此的啊，甘愿道成肉身来把父神的那个计划、那个旨意带下来啊，去这个。去为父神的旨意在地上奔走，并且 现在动物如果没断的话，我先不放，算了。
你上吧。
OK。好，我们继续。故因为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你看，他用的他没用我，对吧？这就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是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说自己。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将自己，这是指父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谁看呢？他就是指向子，就是正在说话的主耶稣自己，他不用我啊。因为呈现出一种客观性，这是表达真理的一种特点啊。如果用我呢，就是一个彼此的交流。那么当用第三人称的时候，就是一个置身在外的对一个真理的一个叙述、一个讲述啊。那么父和子在勇士里边。他们是三位一体啊，他们是这个心意相通的，还用得着指给他看吗？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表达的时候，是为了听的人能听懂，也为了今天我们来读经的人能够明白啊。因为照样那个词前边就是你要看到那个样，才能够照那个样。你注意啊，照样在这里出现好几次啊，比如说在21节啊，在这个前面19节，还有后面的26节都有照样，好几次出现照样啊，那么都在启示着神最初的旨意，这是圣经里一个特点，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啊，最初的也是最高的，神一定还要回他最初的那个旨意。那么这里边稍微难懂的在哪里呢？父把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然后呢，对眼前人说：“叫你们稀奇。”哇，这句话，你知道主耶稣对眼前这些犹太人是很不客气的啊，直接就说叫你们稀奇。这句话稍微难解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下过功夫，或者有过对这句话的一点领受，我们可以分享啊，或者你提出问题也行。我希望能看看我们弟兄姐妹，包括线上弟兄姐妹啊，你们有什么想到的可以讲一下，什么是更大的事？实在不行，我们根据我们已有的这个圣经学习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猜一下。为什么要叫他们稀奇呢？对，那么是什么事是他们想不到的呢？执行审判，救人得生命，还有其他的没有？啊，十字架这件事啊，我相信哈，我们真的是一般渴慕神话语的这个门徒，我们愿意来学习。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呢，在圣经学习中呢，不断的能够在这一节经文中看见另一节经文的闪光，在另一节经文中呢，啊，醒悟到呢，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这是圣经里的一个特点哈。所以我们如何讲更大的事呢？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牧者哈，他们去根据他们脑袋里的想象和理解来讲，其实。真正的标准答案一定是在圣经里啊！我带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更大的事叫他们稀奇呢？其实啊，那么。对，这都是啊，都蛮对的。OK。
另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做工的事情，就是有十二个神迹。这个你们不能透过他这个耶稣的生命来传福音给更多人，不用在这个地上扩展。
大家听到了吧？吕明弟兄讲了一个非常这个准确、非常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耶稣透过十二个门徒让他的国在这世上扩展啊，这是更大的事。为什么这件事要叫他们叫谁呀、啊？叫眼前的犹太人稀奇？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他们自己的神，跟其他任何国家都没关系。可是我们刚才看见了，在麦基洗德启示里，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并不关乎某一个小小的民族，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啊，所以神的旨意是透过以色列，是面向全世界的。当这一个职分以色列人丢掉以后，神的国是不被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尤其是我们现在说的犹太人，不被他们的不顺服来阻止、来影响的。那么，你记得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么主耶稣见拿单叶的时候，就跟拿单叶说过这句话啊，这个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如果我们看旧约啊，这个很多新约的道理，你在旧约里边呢能够找到解答。49章，我看啊，对。49章第6节，这一章是讲神的仆人，那么就是耶稣了啊。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第5节就讲，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啊。然后呢，我们看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看到了吧？这是指那个更大的事。后面说了，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是神心目中更大的事，拣选以色列为了更大的事，不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自己的好处，为着更大的事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其实这样的表达，并且把这个表达成更大的事，圣经里边有这个好多次都向我们这样来教导，让我们看见。那么这件事叫谁稀奇呢？叫犹太人稀奇。犹太人岂能想到这里呢？眼前这犹太人天天恪守着十诫， 持戒都被他们恪守的面目全非了，因着他们的恪守，持戒被丢掉了；因着他们的恪守，持戒被歪曲了；因着他们的恪守，前四戒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安息日，什么都不干啊，多做一点就要招致这个惩戒，就成了这样一个光景。而且他们是以为自己是敬虔的，是认真的来做这件事。然后我们看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里面表达父的愿望是让人活着，这个活是神眼里的活，而不是这个活在地上那些活死人啊。那么子也照父的样，也有这样一个把那个真正的生命赐给人的愿望。然后这是关于子，我们这个结构里边的这个19到23节，24节是永生啊，是总结，这个总结呢落在了永生这里啊。那么这个总结前面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做这个结构的一个标志，告诉你们什么呢？就是听我话信差我来者，这个地方开始有了我了啊，就把它，因为前面是关于一个真理的论述，现在真理发言人耶稣把自己亮出来，然后说那信我话什么话呀、啊？就信我前面那些真理的讲述的话是我讲的，你们信这个话啊。那么同时呢又信差我来者的父，怎么样呢？就有永生。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一句，只有前面的话，一个神子来到世上对人说我是神子，跟你有用吗啊？比如今天啊，什么、那些有钱人叫什么呀，我也记不清啊，就算巴菲特吧，巴菲特来到我们中间站在那里说我是巴菲特，你看看他啊，你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来到我们这里有用吗？对我们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神子来到我们中间，他如果单单说他的身份，我是人子，我真是人子，我是这个父的儿子，对听的人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在总结的24章，在24节啊，听这些话啊，听这个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把这个一张口就顶到头。最高的意义，人自己想到的意义是什么？你看看微信，哎呀，怎么能够养生？怎么能够啊多活两年长生？怎么能够不太得病啊？或者某个病可以避免？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怎么样锻炼？这个人说呢要跑步，那人说跑步不行啊，跑步伤关节。很多矛盾的，我们无所适从的这些带领，都是对着你的心去说话的，告诉你，你那是你的愿望，人的愿望就这么小，稍微活得好一点，稍微活得长一点。主耶稣一张口顶到头，永生你要不要？啊，然后呢，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句话特别让中国人感动。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词叫出生入死，出生入死不是我们理解的什么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出生入死，不是的，原文出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道德经第50章一开始就这几个字，出生入死，他的意思是人一生出来就进入了死亡的过程。其实说的是很对的哈， 所以有些事儿是不敢想的。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死亡像太阳一样不可直视，如果你去盯着它看，真的是让你非常非常难受，你没有一天会有好日子啊。所以你抱着一个小孩子你很开心，如果你想这句话生出来，今天就是他的死亡倒计时，可是这也是客观事实，或者叫客观真理，对不对啊？这个也没错，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想，这么想就没活头了。但是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你若信我，就有永生，而且呢，说不至于定罪，不至于定罪的原文比不至于定罪更美。不至于定罪就是你在那个审判的这个法庭上，然后呢，指控了你很多罪以后呢，告诉你你的罪赦免了，你是很开心。但是前面审判部分你紧张吗？对吧？人家指控的每一条都是对的，你紧张不紧张？该怎么判你，你也无话可说。但是最后说你赦免了，不定你的罪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是很喜乐的。可是这一句原文比这个还好，原文不是不至于定罪，是不进入定罪的过程，你连法庭都不要上了，审判跟你没关系。所以这个话题今天不能讲太多啊，就是真正的大审判是分着的，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是不同的，不信主的人复活经过最后的大审判，基督徒他是一个工作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工作总结啊，谁工作努力啊，谁工作不好，工作努力的得奖赏，工作不好的不得奖赏，你顶多是羞愧，明白吧？啊，因为你心里感觉我辜负了这么爱我的神，所以是不一样的。因此这里说不进入审判。这是圣经中一个很基本的、很宝贵的，听见这个意，听明白这个意思的有福了，对吧？不经过这样的审判，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下面啊，就是后面这部分，这部分跟前面很相似，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这又是那个头，这是。这个结构表示这是一部分开始了，然后说呢，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为什么在这里说一个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前面不说呢？所以这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地方，你看出那结构的不同。前面刚才说了，是宣告一个真理，宣告他人子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一定是勇士里的身份，不是我昨天是，我今天不是了，或者我明天是，现在不是，对吧？所以呢，那个地方呢就没有时间，跟时间没关系。而现在为什么要讲时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呢？因为后面的内容，我们看前面啊，是他的所为，看到了吧？他的所为，那么主耶稣的所为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的，道成肉身以前的是他不用跟我们讲的，因为人也不知道的。那么他道成肉身以后，在现在进入了侍奉，在他30岁之后开始公开讲话之后，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那么所以说现在就是了。而主耶稣从开始这个时候做，一直到后面都会做，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时间点，这里边讲到他的所为，他的所为跟他的所事是怎么样呢？是一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读经会觉得好像重复，为什么重复啊？因为一致。所以首先讲到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里边不断提到听见啊，包括28节也说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又一个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在中文里面真的是蛮难理解的，什么叫在自己有生命啊？这就是圣经里不断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的里边若没有神，你的里边就是暗的，那就跟一个这个其实你的灵里的生命就是死的。那么这里边的每一句跟前面都是对着的，那么这种对应里边呢，也不断提到了先知、祭司、君王的意义。他虽然没有把这个词用出来，但是他提到了啊。然后呢，这里边比较特别跟大家讲到，就是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唯一的一个人子出现了，就怎么样呢？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为什么人子审判？神子不提啊，讲到子的时候不提啊。前面讲到了子有审判的权柄给了子，但是呢，那么这个里边呢，在现在呢，他讲出那个原因，前面讲的是那个真理，这里解释那个道理，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审判。怎么看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审判。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其实父不亲自的来审判人，圣灵也不审判，天使也不审判，只有子来审判。到后来呢，子又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使徒，对吧？他的使徒和子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那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位分啊，相当于人子的位分，也给了这些使徒。除了这些以外呢，天上那些存在都不能够审判，主耶稣能够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因为他曾经成为过人，所以他来审判人。好，在这个框架里边，能够想明白道理吗？对，经一姐妹提到一个词叫心服口服。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他是天上的神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人个个作恶，里边全是污秽东西，行出来也全是这个让神恨恶的作为，那么神来审判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呢？人会说我们软弱，我们有限，我们不得已，我们天天在河边走，我们怎么能不湿鞋啊？你向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做不到的，会不会？我们会狡辩，我们会狡辩说这太过了啊，我们达不到，对不对？那么因为主耶稣是人子，因为他到地上做过人，所以圣经特别有一句，但他没有犯罪，明白吗？他也和你一样做人，他可以不犯罪，就意味着其实你也可以，那么你的犯罪就没有道理啊。所以圣经里边的审判总是提到最底的人审判上面啊，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马太福音12章， 在后边，四十一节，我来读哈。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啊。然后我看啊，好像其他地方还说过啊，这个要让这个索多玛来审判，对不对？我一时就这个对索多玛、俄摩拉来审判，好像是在圣经什么地方，我一下子找不到了哈。大家应该有印象，所以。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在十一章，哥拉信呢，你有祸了，二十一节，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加百农人还要容易受呢。然后后面就提到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所以这里面都提到以什么做比较的，与那个最差的。索多玛那个恶传到天上，神用硫磺把他们毁掉了。但是神在这里呢，用索多玛来比较啊，用尼尼微啊，那个尼尼微是人类历史上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是人类历史上有过的最邪恶的大帝国啊。那个主耶稣的十字架就从他们那里发明的，这有一个过程，十字架怎么形成，后来怎么又消亡了，都有历史中神的安排，但是呢，这是在人的邪恶里边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个以斯帖记，那个哈曼不是弄了一个很高的架子吗？那都是一个过程。那么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的审判权柄，因为他是人子，所以在这个审判里面也体谅到人的软弱。主耶稣来为我们做样子，你照这个样，你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行啊。所以呢，这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然后主耶稣说他的审判的标准和这个他的审判的公义。所以三十节这个结论的地方就提到了，又是以什么为特点呢？我看到没有？三十节、二十四节讲我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因为人子在地上是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他也是全。这个也是神子，也是人子，但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在世上的时候，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够到这个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可能就不知道推罗西顿，所以他是听见父所说的所以他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所以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这里面再跟大家讲一点他不断的提到了那个你要尊敬子子是这个要被荣耀，被这个被尊重的。这个尊重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尊重掌权者，对吧？君王。其实在世上这个有一点西方文化在里边我们中国没这个传统。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呢，谁掌权谁审判是一个人，比如像县令他管这县的事儿，谁要有了冤呢，就去敲那个金堂鼓，就敲那个外边那个鼓击鼓鸣冤， 然后这个县官大老爷是在那个衙门里边，你又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他怎么知道外面有冤声呢？听见鼓响了，他就咚咚跑出来，谁敲呢？然后看见人敲敲鼓的，你讲讲啊。然后呢，他听了以后呢，再把那被告传来，你也讲讲。他听了以后呢，凭他脑子判啊，应该是这个原告被欺负了，或者是原告呢是恶人，他就判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调查的能力，所以谁会说，谁会找个人写状子就可能会赢啊？这个有限的人判有限的人。但在西方传统中，你注意没有啊？尤其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会看到呢，那个法官有一个，尤其英国哈、啊，英国传统到那个香港也是如此，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假发，做一个大帽子，然后穿那个法袍啊，穿法袍，这是为什么呢？要给他荣耀。如果你看这个电视或者是电影，你会注意，要审判了，那么所有人提前到场，安安静静等待一个时刻，就是法官戴着他的假发，穿着他至少一定要穿法袍或者是个帽子啊，显示出不同的身份。他从侧门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瞩目于他。当他走到他的最中间的那个椅子上，整个的这个法庭的焦点就在最中间的椅子上。你注意那个椅子的特点，一定是非常高的背啊。他坐在那里，当他一进来，全体必须起立，必须的。他坐下以后，全体才可以坐下。这个仪式告诉你什么？法官是必须被尊重的啊。所以外西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法律如果不被尊崇，就等于是废止啊。那么执行法律的这个法官，他在客观上、在礼仪上、在制度上，给他非常非常高的荣耀，相当于国王啊。法官和国王在受荣耀上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不断提到尊敬子啊，因为子是审判者，你要尊敬他。那么整个这个部分啊，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把主耶稣宣告的部分完全讲完了啊。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结构，就是让我们看到呢，在上面这些话里边显示了子和父的一个，子和父原为一，所以同工同能同权同尊同荣啊。那么后面内容呢是比较容易讲的，也就是说呢，从31节到47节这个部分的结构，我已经把这个图给大家了，大家根据那个结构图呢可以预习啊。预习你会看到呢，我也会发到群里哈。预习的过程中呢，大家根据那个结构呢就会看到呢，在这里啊，31到47节是主耶稣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有见证，有一个在他之外的见证啊，来证实他的话。首先是约翰福音的见证啊，也是分两段。第二段呢，第二段包含36到47节这么长的内容，其中呢包括主耶稣做的事、父神的见证和圣经的见证。这是那个结构，你根据这个结构再去预习经文，然后我们下次呢再一起分享。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感谢弟兄姐妹参与，那请请程章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啊，谢谢主，感谢上面。
我还是如在那个行政部的话，我们来到你的店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我谢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明白，如你是啊至高至高的人，
是天地的主啊，就求你在让我们
生命当中尊主伟大，尊主伟大，让我们每一天敬在主的光中，来真的明白主的心意。你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主你的，像我们活子一样，信守咱这样祷告，也是基督得胜的。
阿门。啊，感谢神。好。谢谢先生的。